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宣称成功试射氢弹，招致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厦门金砖峰会接近尾声，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刘晓波遗孀刘霞仍遭软禁，健康状况堪忧。暴力执法还是暴力抗法？上海警察与妇孺发生冲突的事件引发热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增设热点快评，朝鲜试射氢弹，美国还能再忍。主话题是金砖国家含金量几许，能与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韩国军队星期在演习时向日本海发射了数枚导弹，模仿对朝鲜核试验场发动打击。在韩国举行演习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试爆核武器。韩国总统发言人对媒体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话通话中同意要让朝鲜面临更严厉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就朝鲜进行核试验向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并明确表示中国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朝鲜对美国、美国属地关岛或美国盟国的威胁都将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反应，这与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警告遥相呼应。朝鲜宣称对可以小到足以安装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的试射是一次完美的成功。朝鲜七月份试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据信其射程可抵达美国本土。在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一天之后，朝鲜似乎又开始准备新的弹道导弹试射。韩国国防部官员张庆珠对韩国国防委员会进行汇报时表示，韩国军方已经捕捉到朝鲜正在就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进行准备工作的各种迹象，现在还不清楚朝鲜正准备进行哪一种导弹试验。韩国国家情报院说，丰西里核试验场的第一条坑道在首次核试验之后呢被关闭，第二条坑道进行了第二至第六次核试，而第三条和第四条坑道似乎已经准备就绪，所以有可能随时进行核试。未来几天是朝鲜颇为敏感的日子，9月9号是朝鲜建政日，10月10号是建党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星期二宣布他终止幼年来美暂地缓解计划，该计划呢，让在未成年时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可以不被解地出境。有关官员向媒体解释川普的意向时表示，终止这个计划呢，将会有六个月的缓冲期，这将给美国国会有时间去研究这一问题。幼年来美暂缓地解计划是前总统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设立的，未经国会立法通过。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星期一在缅甸会晤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以及该国军事将领和国家安全顾问，讨论克钦邦目前的危机问题。联合国难民机构说，自从上个月暴力发生以来，87000多罗兴亚人已经逃往邻近的孟加拉国，大量民众的涌入使得援助机构疲于应对供给和医疗方面的需求。数百名抗议者连续数天到缅甸驻雅加达大使馆附近举行支持罗兴亚的集会，敦促印度政府接受难民。去年十月，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了一个警察哨所，安全部队进行镇压，促使成千上万民众越界进入孟加拉国。缅甸政府否认其部队对罗兴亚人进行强奸和使用酷刑的指控。在美国，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劳工节，这是一个向美国工人以及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表达敬意的节日。在美国一些劳工工会的推动下，1894年劳工节成为正式假日，许多工会成员如今在地方、州以及联邦政府从事白领工作，而不是工作在劳工运动开始时干粗活的工厂。这个节日的到来也非正式的表明美国夏天的结束，大部分职工今天放假。在一些社区，劳工节是孩子们开始新学年前的最后一天。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的首任行政院长林权已经辞职并得到蔡英文的同意。 台湾总统府9月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林权星期天在参与政府高层会议之后，以完成阶段性任务并让新的行政团队有机会接棒为由，向总统提出辞呈并得到总统的批准。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发表声明称，接受林权辞职等于是蔡英文承认过去一年来施政失败，而替换行政院长并非挽救蔡政府的灵丹妙药。香港主要学府之一的中文大学9月4号上午举行开学典礼，而校园多处地点出现要求香港独立的黑底白字中英文横幅和海报，不过一部分在典礼开始前已被拆走。中大校长表示，学校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希望学生以和平理性态度表达意见。此外，位于中大港铁大学站外的民主女神像被人用黑白相间的布条围裹，上面写着香港政治犯名单，列出多名被改判监禁或被刑事检控的社运人士名字，包括双学三子、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人。就在金砖五国峰会在厦门登场之际，朝鲜当局不顾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和严厉制裁，再次进行核试爆，遭到举世谴责。参加金砖峰会的中俄领导人也做出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厦门采访金砖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在朝核问题上呢，中国作为朝旗的长期盟友，一直主张通过外交努力和国际谈判来促使平壤契合，但是现在看来金正恩政权并不买账，反而在中国老大哥喜迎八方宾客力求开好金砖峰会的时间点呢进行核试爆。那么你在峰会现场有哪些观察？各方都有什么表态和反应？
金砖会议啊，昨天已经由上千人参加的工商论坛拉开了帷幕。就在金砖论坛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的三个小时前啊，朝鲜宣布了引爆一枚氢弹，给远在厦门的金砖峰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朝鲜引爆的究竟是不是氢弹还有待核实，不过这次造成超过6级地震的核试验呢，遭到了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这个国际社会一致谴责。那么昨天下午5点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到达了厦门，当晚就会见习近平。两位领导人讨论的内容就包括朝鲜局势。中国官媒新华社说呢，习近平和普京一致同意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目标，并且要密切沟通协调，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的这个最新的形势。那么这次朝鲜核试验，中国东北地区呢也有震感。今天央视报道说呢，朝鲜核试验目前没有对中国造成辐射污染，不过当局正在密切检测，并且启动了应急预案。然而官方啊，对于舆论对朝鲜核试验的反应还是有所审查的。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微博的跟帖评论呢，成百上千，但是显示的呢只有寥寥几条。财新网、今日头条等微博的这个网友评论呢，纷纷表示不满和对核辐射的担忧。还有大量评论指，唐山回民打砸国道收费站，对当局隐瞒消息、删帖的做法表示不满。那么今天记者采访了日本来的这个采访记者，他说日本大众呢并不关心金砖，但是非常关注朝鲜的核试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5年来呢，他频频在重大的国际场合露面。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先后主持了就是20国集团杭州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场面都非常壮观，出手大方，颇有呢在国际舞台引领潮流的姿态。那么这一次厦门金砖峰会又有哪些主要看点，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议程和内容呢？叶冰。
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呢昨天全部抵达了厦门，那么今天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祖马。会谈中啊，习近平提出双方要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他会见墨西哥总统佩尼亚的时候也提出欢迎墨西哥深入参与一带一路。至此呢， 习近平已经会见了巴西、俄罗斯、南非的领导人。至于印度总理莫迪，预计要等到明天才能与习近平会谈。中印两国刚刚结束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动朗军人对峙，那么中印关系呢尤为引人注目。印度总理莫迪的专机昨天晚上8:30在大雨中降落，欢迎仪式呢由于大雨而临时取消了。他是金砖五国领导人当中最后一位抵达厦门的，也是最后一位与习近平进行会谈的金砖五国领导人。那么为什么这样安排呢？目前还不得而知。我采访到一位印度工商界的人士啊，他说印中两个邻国呢合则两利，所以他认为呢在金砖会议前结束因为中方修路而引发的这个边境对峙，两国呢都是赢家。今天中午金砖五国首脑召开了大范围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他说要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在会议期间呢，中方宣布将设立首期5亿人民币的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承诺贷款30亿美元，重点关注民生、环境和新能源。会议还将通过一份厦门宣言。今天晚上呢，习近平主持晚宴，并且发表了讲话。目前呢，招待这个与会者的一个大型文艺晚会还在进行中。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关注中国人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近两个月了，他的妻子刘霞仍然被软禁，不得自由活动。包括支联会成员在内的香港民众星期天举行了活动祭奠刘晓波，呼吁中国还刘霞自由。另外，刘霞9月2号接听朋友的电话，说他的抑郁症非常严重，每天必须服用抗抑郁药物。这是刘霞7月中旬失踪以来呢首次接听到外界的电话。那么刘晓波去世之后，外界一直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霞自由出国休养治病。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请他对刘霞目前的处境发表看法。胡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刘霞目前的抑郁症非常严重，每天必须靠药物来缓解症状，但是当局仍然对他进行软禁，这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在当局过去的8年，羁押刘晓波和对刘霞进行，因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嘛，随即对他的妻子刘霞进行长期的家庭中的非法拘禁，还把他的刘霞的弟弟作为人质，也判处了11年有期徒刑，最后保外就医。这样整个的过程中的话，产生了无数的罪恶和黑幕。那么如果现在放刘霞出来的话，那么晓波在被羁押过程中的事件，他的过程，以及刘霞长期的处于这种非法拘禁中的痛苦，还有刘辉的就是在这种命运下的怎么说呢，长期的受的伤害，都会广泛的公之于众。而今年的话，习近平要召开19大，他还有11月份的 APEC 会议，他们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在这些会议之前被国际社会广泛所知，所以在这期间的话，他们要对刘霞进行持续的封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外界呢现在呼吁中国当局要允许刘霞出国休养治病。那么刘霞本人的意愿是什么？他有没有明确表达过这种意愿呢？胡佳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近网络上曾经出现过刘霞关于自己需要闭关、需要休养的这个视频。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视频是在当局的逼迫下拍摄的。而刘霞和刘辉最真切、最自主的意愿仍然是离开中国，到德国和美国去。而且就是说只要是刘霞在中国境内的话，那么他无论是身体本身的这种生理上的健康，还是心理上的因为抑郁症带来的这些伤痛，都没有办法就是有这种改善，就更无法痊愈了。他真正的健康只有到自由的地方去实现。
好的，我们感谢胡佳先生从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谢谢。
好的，我们来继续呢关注 中国的人权状况。近日我们看到在中国网络上一段视频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视频画面上显示呢，上海一名抱着这个孩子的女性跟执勤交警发生了争执，被警察撂倒，孩子头朝下摔在地上，旁边警车里面的警察呢下来跟外面的警察合力将这名妇女摁在地上，戴上了手铐，一旁围观的民众将孩子扶起。最新的进展是呢，这个撂倒抱孩子妇女的这个警察已经被停职。那么这个事件引发了网络舆论的热议，有支持抱孩子妇女的，也有支持警察的，也有支持要依法处置的。那么网民对这个事件为什么这么关注，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请他谈谈他的看法。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嗯，
观众朋友们好。
网民为什么对这个事件特别关注？为什么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呢？胡教授。
出现不同的反应，这倒也是正常。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多元化了嘛，所以人们的舆论反应也是多元的。当然网友反应非常激烈，也说明了网友对目前中国社会缺乏人性。这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不满，就说还是有一些人没有人性。他不是一个个案，不仅摔倒这个抱小孩的这个妇女啊，而且我们以往也看到这个强拆的视频中啊，对妇女儿童的这个暴打，这种个人的人性的泯灭啊，其实是源于体制没有人性。就说中国过去像有几千万人饿死打死啊，比如说在大跃进，在文化大革命中啊，这个前苏联也有几千万人饿死啊，这个或者非正常死亡啊，红色高棉有四分之一的国民这个无辜的死亡啊，东欧也有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就也就是说他这个体制啊，这的确是这个缺乏人性。当然中国现在在改变，但是这个网友呢，他肯定还是有不同的争论。有的人说美国警察啊，这个也会实行暴力，那的确是那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毕竟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吧，就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毕竟经过启蒙运动，它是讲人性的，讲人道主义的啊。美国警察绝不可能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面对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这种暴摔，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体上，我看美国的警察他是受人尊敬的，国民他不会骂这个警匪一家。当然，美国社会几乎人人都持枪，所以美国警察的风险也很大。我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也见过那种警察的墙，上面都是牺牲了的那些警察的这个名字，就可见在美国做警察也是有很大的风险，他有时也会过度的使用暴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将他那种暴力和我们这种面对手无寸铁的啊这种妇女儿童所使用的暴力相提并论，把它搅在一块。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道德文明方面，还是远远不如发达国家。甚至联合国曾经有一个那个排行，说中国的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倒数第二。某些方面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差距。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网民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讨论呢是两极的观点。有人呢像您这个认同您的观点，就是反对警察对妇孺暴力执法，但是也有人呢也反对这位妇女呢以孩子为盾牌来抗法。所以呢，很多网友写下这样的评论，就是说我们同情孩子，但不同情这位妇女。您的观察，您的观点？
我的观点还是人性呐，要重视人性，人性还是要高于无论是政治性还是这个警察的这个职业性啊，人性要放在第一位。我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启蒙时代。 所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在中国是逐渐的复苏啊，在这方面中国也在与世界接轨，或者说与整个世界的文明这个文明接轨。所以中国的警察呢，面对这种几乎是全是手无寸铁的人呢、这个就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中国警察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我也曾经说过，中国的警察他也是弱势群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改善警察的待遇。我这个观点可能又会被很多人骂啊。但是的确是我的一个见解。尽管警察中可能也有少数人是坏人，可能也有的人充当贪官污吏的这个打手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警察他是处于社会矛盾的前沿。啊，很多社会矛盾啊，这种激烈的社会矛盾啊，他们要面对，他们的工作强度大，他们的工作时间长，他们的待遇非常低，因此他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受到委屈，他们有时心情也可能不好，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够将他的工作的处境或者说心理上可能也有不痛快的地方啊，或者说他处于社会矛盾最前沿呢、因此他就不要人性啊，这个我们对于妇女儿童无论怎么说都应当有最起码的人道和人性。
好的，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从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增设热点快评，朝鲜试射氢弹，美国还能不能再忍，主话题是金砖国家含金量几许，能与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朝鲜冒天下之大不韪， 宣称成功试射氢弹，引起包括美中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片严厉谴责。在此之前呢，朝鲜不顾邻国及华盛顿的反对，多次试射导弹，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那么平壤一意孤行，北京情何以堪？朝鲜变本加厉，美国还能不能再忍？我们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就此做一个热点快评。美国总统川普呢，先前一再放狠话威胁朝鲜，朝鲜反而变本加厉。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氢弹不同于导弹，现在美国怎么办？还能不能继续忍下去？李先生，
我还有再忍的空间，因为这个中美两个大国在朝鲜的问题上，如同当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和这个英国各自想把这股祸水推向对方，英国想把这股祸水推向苏联，苏联想把德国这股祸水推向西方，所以最后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我觉得他们两方，就是现在中美两方，仍然对朝鲜采取绥靖主义。这个到目前为止，川普的这个整个的发言仍然是说这件事儿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对没有说对美国、对日本、这个韩国有多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只是跟这个普京刚刚见了个面，习近平说还是半岛无核化，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绥靖主义还会再走一段时间。
嗯，好的，我们看到朝鲜呢不理会中国的意见和感受，他一意孤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又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呢打北京的脸。那么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让朝鲜最大这个援助国中国情何以堪呢？中国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自食恶果，或者说是中共自食恶果啊。这个朝鲜这个小流氓的这些个毛病呢，也是老大给惯出来的。
嗯，
那么老大把这个把朝鲜惯到今天，已经是惯得不成样子了啊。当然，这一次的打脸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中朝贸易现在几乎是这个陷入一种停滞，或者是全面止步的状态。那么这个对朝鲜来讲呢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中朝贸易这个朝鲜对中国的依赖度啊，这个现在是据这个韩国的这个调查，占到92.5%，是历史新高，而且连续三年都是90%以上。所以呢，这个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来这个对朝鲜施压是有道理的。
嗯，
但是呢，中国没有这个实践他的承诺，那么就造成这个朝鲜其实他现在就是抓紧时间。他要这个完成他的这个各种的核试验和这个洲际导弹的试验，最终呢他就是要挤进这个核俱乐部。
嗯，
现在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还在互相的推诿责任。
嗯，
啊，当然我承认这个事情来看呢，这个中国的责任非常大，而且呢中国离朝鲜这么近啊，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朝鲜真正拥核以后，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种国际形势会变得非常紧张，
嗯，
甚至也会促使日本和南韩考虑也要拥核。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肯定是中国。
嗯，
所以美国这样对中国施压有它的道理，但是中国呢，有它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它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现在始终做得很不够，
嗯，
而朝鲜现在呢，明显的就是，做出一副这个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哎，我就在你开会的当天，我给你，给你下你的面子。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当局啊，或者这个最高领导人，啊，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啊，现在我觉得好像中国对朝鲜的制裁也基本上快到头了。
嗯，
就是中国对朝鲜能够施加的压力，啊，看来也不起什么真正大的作用。相反的，就是
朝鲜变得越来越嚣张，就是这么个状况。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的李伟东先生说呢，这个中国和美国，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有这个意见，就是说呢，中国和美国都在互相推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这个马蒂斯部长呢，他说这样的话，说朝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威胁都会招致大规模的军事反应。那李先生，您觉得这话有新意吗？平壤会不会在意？
有一点新意，但是呢仍然属于口炮党。用一个形容词来说，这个川普呢以他一个小商人的所谓精明，这个然后这个好像在来回踢皮球，这个并没有打算对朝鲜真正采取军事措施，除非这个朝鲜的导弹打到关岛，打到日本，这个形成真的威胁，他才说他会报复，而且一再宣称不会这个歼灭朝鲜。而这个要解决朝鲜问题，我一再说必须中美联手，甚至以中国为主，要去以解放朝鲜为目标，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发出这样一个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在朝鲜来看来根本就不在意，他已经这个说了多少次了，不惜一片火海，不惜这个打到这个洛杉矶，或者是这个夏威夷，这个朝鲜方面是根本不在意美国这样的威胁的，他就是用这种边缘化的战争策略要跟美国和谈，然后甩开中国，然后跟美国建立某种盟友的关系，但是美国又不可能接纳这样一个流氓，所以他就不停的在闹。
好的，我们感谢李伟东和张立凡两位先生的热点快评。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金砖国家含金量几许，能与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中国举办的金砖峰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时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合作会有力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他还表示，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在谈到金砖失色退色论时，习近平说，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但是他相信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和一些国际媒体预测，金砖集团有望取代美国为首的 G7， 也就是工业化七国集团。那么金砖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金砖峰会能成多大气候？金砖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中国倡导的多边世界中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地区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李先生您应该在我们线上。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李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习近平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领头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金砖五国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余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三国在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似乎已经看不出一点金砖的这个颜色了。那么我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金砖国家目前真正的含金量有多少呢？
金砖国家自己统计，尤其是主要是中国统计，说它的整个 GDP 占全球的20%，人口占了40%，这个听起来呢，这个好像这个含金量很高，但实际上这个在金砖五国当中，一枝独秀的主要是中国，中国这个2016年的整个的 GDP 总量达到了11万亿，这个美元啊，增长了6.7%，那么俄罗斯呢是1.4万亿，它下降了，就是经济衰退1%。这个去年的衰退的这个劲头呢还是有所减缓。那么印度呢是1.8万亿，印度是一枝独秀，去年增长了7.1%。巴西呢是2万亿， 去年经济衰退就是3.6%，负3.6%。南非是只有0.28亿，就是2800亿美元，只有0.1%的增长。那么这以俄国开头的四个国家，就是俄国、印度、巴西、南非，全部加起来只有5.48万亿，加上中国的这个11万亿，那么一共呢只有16万亿，不到17万亿，而美国去年是18.6万亿，就是这金砖五国加在一起，还不如美国一个国家。
嗯，
所以说要和这个整个西方七国集团抗衡的话，这个还言之过早。
嗯，
但是这个含金量是不是褪色，这个各方面有各方面的不同的解读。毕竟中印两个大国还在强势经济增长当中，所以呢说是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是这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这一点呢也不为过。但是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金砖五国的一个合力，在各个地区都带动整个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现在还是个疑问。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李伟东先生介绍了说，金砖五国号称拥有全球40%的人口以及全球 GDP 总量的20%。实际上现在呢，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呢，说已经达到了23%，并且这五个国家呢，都在全球和地区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那张先生，您怎么看金砖五国的地位和它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概念本来是这个高盛公司的这个首席经济师啊，这个吉姆·奥威尔·高尼尔，他在这个2001年提出来。一开始是金砖四国，不包括这个南非。后来这个到2010年以后，就是把这个南非也加进来，这样才变成五国。所以原来是 BRIC， 后来是 BRICS。啊，就是这么来的。当时的预言呢是这个奥尼尔他有一个报告，他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会重新洗牌。这个他当时讲的是金砖四国，
嗯，
会超越这个美国和这个其他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吧，还有日本，这个变成世界的这个第六个就新的这个经济体。所以这个他这个推想，现在从这10多年的发展来看，其实这个褪色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刚才李先生也讲到了，就是各国都在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衰退。那么这个其实虽然现在中国还保持一定的势头，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其实也是有水分的。就是中国经济至少2014年起就已经是在下行，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国内的一些个经济界的学人，他们的分析其实比这个国家公布的数字要悲观。啊，当然印度现在还是有增长，但是总体来看，这个金砖五国作为这么一个团体也好，这么一个共同体也好，这个他们的这个发展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嗯，
所以你看这个高盛，他已经在2015年，他把这个旗下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基金他关闭了。
嗯，
说明这个最早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啊，这个高盛，他本身其实已经不太看好金砖五国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一次啊，这个金砖五国这个峰会啊，他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一种外交上或者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中国现在想当这个全球化的领头羊，
嗯，
那他怎么来跟美国竞争呢？我觉得他只有是这个拉着这个所谓的金砖五国，他才有这个本钱来这个竞争。所以现在可能不是一个这个真正金砖有多少颜色成色的问题，而是一种这个国际政治或者地缘政治这方面的考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外交上的意义。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学者、两位专家呢，都谈了这个金砖国家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暂且放下这个问题不谈，我们就来专门关注一下金砖国家当中目前硕果仅存的这个中印两国。这个我们看到呢，中印两国现在呢，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介绍了，实际只有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呢势头还很强劲，但是呢，这两国恰恰就刚刚结束了一场严重的边境对峙。虽然边境对峙结束了，但双方的紧张关系好像还没有结束。我首先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印度在这一次金砖峰会中的表现？据报道明天呢，可能习近平要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那您预计这两个国家，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会握手言欢吗？
握手会的，但是言欢现在还谈不上，因为刚刚结束对峙，恐怕是两国领导人见面是要讨论复杂的这个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怎么避免擦枪走火，怎么进一步合作的问题。这个但是能不能够达成这个中方期待的一个结果，现在看是很难，因为中印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除了1962年那场战争，这个给印度带来很大的耻辱，这个然后至今这个心中怀着某种怨恨，至今没有解除。中方呢也一直对印度这个保持高度的警惕，然后中方的民间舆论一直用阿三这样的一个贬义词来形容印度，好像印度根本不值一提。其实印度这两年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技术水平还是整个国内的这个和谐程度都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中印两国的这种历史悠久的这个怨恨还包含着中国和巴基斯坦号称铁哥们儿，而且一次中国就甩手300亿美元去支援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上去支撑，而且在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正在搞一个开发区，对整个南印度洋的这个在印度看来战略军事上会产生很大的威胁。那么印度呢又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所以对中国来说呢，要想拉拢金砖五国，特别是中俄形成来联盟的情况下，这个也想把印度这个跟中国的关系让它能够缓和。但事实上这样一些个矛盾，特别是中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对印度始终在印度看来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只能说双方能够比较平和的面对彼此，构不成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这也是金砖五国，刚才我同意张先生的分析，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印这两个领头羊在金砖五国当中的领头羊处在一种剑拔弩张刚刚平息下来然后又不能很好的缓和的这样一个格局下，所以金砖五国整体上的发展看前景是看淡的，特别是政治安全方面。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印度啊，它似乎对中国所有在国际事务中主要或者重大的倡议呢，它都持反对意见，成为北京越来越具有敌意的一个对手。那尤其是呢，我们看到在金砖五国啊，在金砖这个同盟、金砖国家这个扩大的这个问题上，由于印度的反对呢，北京的意图真是贯彻不下去。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峰会还能不能扩大，按照北京的意图来扩大，那么最终还能成不成气候，或者说能成多大气候呢？
就北京当然是想扩大金砖的金砖，比如金砖加或者是这个金砖加几，它是有这个意图。而这个意图呢也跟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中国想做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或者说呢中国想这个跟在未来和美国来竞争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那么按李伟东先生以前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我想呢这种构想呢可能是这个齐先生的一个梦，就是说他想要这个通过金砖五国然后来扩大，最后形成一个对抗这个西方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工业化国家的这么一股就是新起来的这么一个势力。那这个目标来讲呢，那么当然他要做外交的努力， 但是呢，这里头最难弄的也确实是印度。
嗯，
因为这个中印两国同为这个文明古国，这个四大文明中间的印度啊，恒河流域的文明啊，这个历史悠久，而且中国现在这个佛教也是从印度传入，所以呢，从文化上来讲，既有融合，但是呢，也有竞争。我记得早年我读这个尼赫鲁的著作，就是叫《印度的发现》，他就讲到这个中印两国的地缘政治，他说决定了就是说中印两国会永远的对峙，而且是怒气冲冲的对峙，他提出这样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来看，近代以来，虽然我们是殖民时代或者中国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我们不去谈，至少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中印的关系只好了一段，后来就开始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同在亚洲，同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个就是有点一山不容二虎。
嗯
啊，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就是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也是永远的竞争者。
嗯，
而且那么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在这个应该说过去这一段时间都在飞速的发展，所以呢各自的实力都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这种竞争与合作之间这种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可能有彼此需要的时候，但是呢又有这个竞争的时候，因为两国他各自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向心力，他就需要利用民族主义。所以像这个中印两国这近期发生的这种边境的冲突和对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家们经常利用的手法，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利用国家主义来这个加强这个政权，来提高这个国家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团结。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话题。
嗯，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确实就是中印之间啊，确实有非常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是要动了印度的奶酪。
嗯，
因为中国要跟巴基斯坦合作，要建立出海口，要觊觎印度洋，这个是印度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我想这种这个竞争和对峙还会继续。
好的，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们好。我说很高兴看到中印边界得到解决，两国领导人能够握手了，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中国的一些政令学者啊，把印度贬斥的一无是处，什么医疗制度落后，其实它非常不客观。那个印度的医疗制度分我也看了，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呢当然水平比较低，但是它属免费的，是对穷人开放的。那个私人医院是比较水平高的，可是看看中国呢正好相反，公立医院呢都是富人挤在这里边，私立医院门可罗雀，是吧？穷人中国只能上公立医院，不上私立医院，为什么？是吧？应该按道理说，一个市场发达的国家是公立医院是政府投资，是非盈利的，应该给穷人服务的，可是中国呢公立医院还是个富人，是吧？这也应该向人学习。
好的，明白。
谢谢。
明白张先生的意见。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厦门金砖会议期间，习近平说什么要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可事实是会议期间店铺关门，游船停运，楼房停建，这就是我听见和看见的所谓厦门金砖会议的含金量。
嗯，
习近平是真正的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发展和变化和繁荣。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啊，还有一位是陕西的刘先生，山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这个我说呀，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跟印度啊，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呀、啊，都互相有两个大义。比如说这个中国这个跟这个巴基斯坦这种特殊的这么友好的全面的，加上这个军事关系啊，我觉得对印度是一个大忌。
嗯。
那么印度呢，这个也有一个对中国一个大忌，就是那个藏传佛教那个领导，他叫什么我忘了。
嗯。
那个人他在这个印度也是大行其事，这个所以说这两个大忌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呢，他这是为了是坚持党的领导。说句这个现在不合时的这话，就是他要突出这个中国特色，他的这个目的啊，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在中国国内说句实在话，都恐怕都得受到挑战。你就别说在什么金砖五国，
好的，
你这些东西根本就拿不出去。
谢谢山西的刘先生，刚才我们几位电话听众呢，对于中国举办这次金砖峰会呢，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表示了一些不满。下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魏魏，这位网友说，金砖会议呢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吧，几个国家通过开会能得到国际上的一些话语权，寻找世界舞台存在感。刘佳明，这位网友说，七国集团都是国内很稳定的民主国家，稳定且可以互相信任，国民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而金砖五国当中有一个独裁国家，一个强人统治，两个腐败泛滥，两个民族矛盾剧烈，两个民族主义高涨，三个和邻国关系紧张，三个教育不发达，金砖国家都是内忧外患严重的国家。刘汉，这位网友说呢，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不能和 G7 相比，金砖代替不了 G7， 最多呢就是发展速度快一点而已，逐步赶上工业化七国集团。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国际地位和承担的责任也不是金砖可以比拟的。埃布纳王他说，中国如此重视金砖国家，会不会是中国打着经济合作的幌子，实际呢是想搞一个结盟当大哥，以便对抗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实际呢，这也正是刚才网友这些评论呢，也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话题。近期我们看到在中国热播的一部纪录片叫《大国外交》，就讲述了中国这个新的外交格局。在这部纪录片中呢，日本从大国关系当中消失了，而以往作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的金砖国家合作却升格为大国关系中的一部分。我请问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勾画的这种新的外交格局呢？
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我五年以来一直在强调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的野心，或者是叫做雄心，或者叫做习近平的中国梦。那么这个红色帝国呢，我也说过它实际上是一条新的纳粹主义路线。我也说今天的中国差不多相当于纳粹德国当年的1936年，或者再晚个一两年，就是二战要爆发之前的那个局面。我也一再说，现在不是要读哈耶克，而是要读重新好好看一看第三帝国的兴亡，看看这个纳粹德国上台以后1932年到1939年之间到底干了什么，跟今天的中国的发展路径是非常这个相似的。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战略，就全球化的野心而言，或者雄心而言，这个你刚才提到吧，日本已经摒除了大国战略关系，因为这个它的 GDP 总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日本，而且这个中国认为已经可以从亚洲走向世界了，
嗯，
要当世界的就这样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领头羊。那么它的经济支撑点，要支撑这个中国梦的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刚刚提到的金砖五国。那么如果加上政治的支撑点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上海五国，就上合会议，就是中亚那五国，
上合组织。
再一个呢，就是中俄联盟。
嗯，
那么中国在全球的整个外交格局上现在是这样一个格局，就是两大经济支撑点，两个政治支撑点，那两个经济支撑点本身也包含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含义，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全球化，这个要当市场化国家以及这个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这样一个势头，是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的一个总体考量。那么这样一个总体考量，也是张先生说的，就实际上要跟美国和西方做一个总体上一个抗衡，想要创造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我一直讽刺说，普世价值才是人类文明，那没有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独特道路或者第二种文明，但是中国现在雄心勃勃的要打造第二种文明，要打造一个红色帝国。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在二十国集团中，G7 就有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和以中国为首的这个金砖峰会机制。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中国倡导多边外交，金砖国家峰会或者金砖国家这个机制能不能真正的为北京所用，成为传递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外交软实力的一个平台呢？或者说能不能究竟和工业化七国集团最终形成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很困难，甚至于可能搞不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同床异梦。
嗯，
虽然说这个各自在自己的地域啊，可能有影响力啊，比如说巴西在这个在南美啊，比如说这个南非在这个非洲。
嗯。
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当然像俄罗斯，它是横跨欧亚。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这三国呢，现在经济都放缓了，那么这个最有增长这个前景的中印两国呢，现在不和。
嗯，
而且我也讲，我说这种不和可能不是暂时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永久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提出的方案，印度都反对。那么还有一点。印度对中国的这个记恨呢、啊、可能也由来已久。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还有就是说印度一直想进入安理会，但是这个中国一直在阻挠啊，就如同这个中国阻挠日本一样啊，一直在阻挠印度成为安理会啊，就是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印度认为中国在这个印度成为这个世界性大国的这个进程中，中国是打压他的啊。那么但是印度呢自己呢，他认为他自己从文化上、从经济上啊，甚至从军事上，他都可能成为大国啊，他都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愿望，但是呢中国不支持。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中印之间现在贸易逆差非常大啊，非常巨大。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中印关系啊搞不好的一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工业水平相对比较低，它没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可以出口给中国。
嗯，
我也看到一些专家分析，他说这个中国对印度开放市场，比如说开放医药市场也是可以的，这个可能会扭转一点这个中印贸易的逆差。但是印度的药品呢很多是仿制药，就是它侵犯了西方国家的很多专利，所以中国现在也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满足印度。总之现在我感觉这是金砖五国这种机制，如果这个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搞起来？现在最大的难点可能就是印度。
嗯，
那这一点呢，可能这个中国现在自己有一种错觉啊，这个觉得好像，这套机制能为北京所用，啊，这个认为呢，撒币外交能管用，认为真的能建立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这个构想。但是呢捆绑不成夫妻。
嗯，
所以那个像我最近比如王毅外长这个说什么中国这个就是说习外交啊，外交思想指导作用说是超越了西方300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
嗯，
我觉得这样的马屁很可能给最高领导人造成一种错觉，觉得哎，觉得真管用。
嗯，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核爆导弹连连，中国如何对付恶邻朝鲜？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